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愿意跟诸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6章第11到19的地方，耶稣他所说的一件事情，而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比喻了，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经过撒玛利亚及加利利亚中间，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，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。他们提高声音说：“师父，耶稣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定睛一看，向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叫司祭们检验你们吧。”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。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，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，并且跪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耶稣便说道：“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外邦人，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于天主吗？”耶稣遂给那人说：“起来去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”在这段故事里面，我想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就是人应当要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打开旧约来看，在旧约里面曾经给我们记载了，就是一个有麻风病的人，他的处境是非常堪怜的。根据旧约的记载，就是麻风病人由于有传染病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必须要跟常人隔离，他要住在山洞里面，或者是在郊区的地方，或者住在树荫底下。如果他的亲友送菜饭来的话，他们不能够直接来见他们来取，必须等到他们走了之后，他们才拿来，好像偷偷的吃一样的。如果有人不小心路过他们所居留的地方，他们必须要大声的喊，叫他们离得远远的，或者打铃铛提醒他们要离开，免得受了他们的感染。普通一般的麻风病人不准到街上去，如果必须要去的话，他们必须要披头散发，把衣服撕裂，并且用他的手捂住自己的嘴巴，而且要打铃铛，也就是提醒别人应当要避之远远的，免得受到了他们的传染。我们想想看，有麻风病的人实在处境非常可怜，也令人同情。我曾经去过麻风病好几次，当日是因为在大学教书，那边的主教常到麻风病院，还有一些神父教友们到那里去服务，我跟着他们去。麻风病人第一次看到陌生人，他们会躲躲藏藏的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种麻风病呢是非常的可怕，让人见了以后真的非常的不舒服。有的鼻子塌掉了，有的眼睛变形，耳朵或者手指慢慢的溃烂，全身都是这里一个脓疮那个脓疮。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麻风病人都长得非常的丑陋，其实呢，在他们当中，有的女孩子皮肤相当的细嫩的，但是不幸受到了遗传或者受到感染，他们染上这样的很不幸的一种病，实在值得人可怜。他们之所以躲起来，是觉得自己见不得人，其实这不是他们的过错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，如果麻风病人能够治好，如果是能够不药而愈的话，那当怀有非常深的感恩之心才对，因为毕竟能够重生，这是一个莫大的恩惠。好了，有一天有十个麻风病人看到耶稣路过一个地方，可能他们久闻耶稣能够治病的大能，也因此呢，他们也看到是耶稣的时候就高声的喊，而且急迫的跑去见耶稣，他说：“主耶稣，可怜可怜我们。”耶稣一看，原来他们是麻风病人，因此又说：“好，根据法律的规定，你们去找司祭去，到那里让他们检验，如果检查你们是已经完全好了洁净了的话，那么你们就可以回到你们的常人生活中，跟你的亲朋能够重新团聚。”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，他们去了，半路才发现他们突然间好了，洁净了。照理说他们应当回来感谢，但是没有， 九个人走了，只有一个人回来。他把光荣归于天主，同时跪伏在耶稣的脚前，感谢他救命之恩。在福音里面很清楚地说，其中一个看见自己权利的回来归光荣于天主，并且跪在耶稣脚前感谢他的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为什么说是撒玛利亚人？我们可以回头看看，在路望福音第四章的地方，有一天中午日正当中，耶稣又饥又渴又累的坐在雅各伯井旁，在那里休息。宗徒们去买中餐去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耶稣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女顶着一个水罐来井边汲水。耶稣能够一眼透视他的灵魂是在危险的边缘，因此耶稣牺牲自己的休闲的时间，他愿意帮助他。耶稣开口向他要水喝，我口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照理说要水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，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却强烈的反应，她说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跟我们有世仇的，怎么问我要水喝呢？而且井又这么深，里面有吸水的东西。后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好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种选民的优越感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被天主拣选做选民，也因此只有他们能够得救，其他的外邦人是绝对应当下地狱的。在一本书上我曾经看到记载，就是犹太人对于撒玛利亚人所用的餐具，他们碰都不碰，他们说这是猪吃的，非常的脏，碰不得。其实这样的一种看法和态度是错误的，因为耶稣的救赎的工程是从犹太做出发点，但是绝对不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。我们往后要看，就是耶稣升天之前派遣宗徒到外邦普世去传教，就是很清楚说明这一点。所以犹太人这段很狭隘的民族主义实在是非常不对的。那么好，犹太人选民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但是今天在故事当中，那个回来感谢的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表示那九个没有知恩报爱的行动的一定是犹太选民。所以怪不得耶稣在讲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这条荒僻的途中，这个旅客呢遭到的强盗抢劫，不但抢了他的钱衣服，同时把他打得半死丢在路旁。第一个司机路过根本不管他，第二个勒位人在圣殿中服务的人路过也是视了无睹，最后第三个被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却救了他。所以今天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那个回来感谢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而且耶稣讲说为什么回来的只有一个外邦人，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有知恩报爱的人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外邦人，选民是有名无实，这是天主所不能够接受的。普通我们到寺庙去，往往会看到有一个横匾，上面写的四个字，那就是有求必应。其实有求必应并不是一句话，只是半句而已，因为在后面还有三个字，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。那么那三个字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应必谢，有求必应，应必谢。也就是我们向神祈祷了，我们得到我们自己所获得的恩惠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要有所感谢。当然感谢包括用口说或者是用一个具体的行为和行动来表达。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我所看到的一部电影，那是好久以前的，在偶然间我看到的一部电影， 电影的名字叫做鹤，就是那种鸟的意思。这是一部日本片子。那么这个鹤里面所表达的就是感恩的心。话说在日本的深山里面，有一对母子是非常的贫穷，母亲有时候长久卧病在床。有一天风雨交加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呢，正好有很急促的敲门声。这个年轻人出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美如天仙的少女，愿意进来求见。他把她迎进来以后，后来才发现她乃是要以身相许。那这位少年人因为他很穷，根本娶不起太太，因此呢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跟他成婚了。有一天他的太太就问他说，他说我们家里有一个房子，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部纺织机，为什么已经是那么多的尘土呢？他说妈妈过去是我们这个村子的织布好手，但是很久了生病了，所以没有再用。他就跑去向婆婆要求能不能让他用，婆婆说好，但是我们没有线怎么办。媳妇说没有关系，我会想办法。他进去了，过了好几天之后呢，他织了一块非常漂亮的布，这一块布呢是用白色的羽毛所织成的。他就交给了他的先生，他说我们家这么穷，你去卖掉来贴补家用好了。先生因为高兴过头，根本没有问到底从哪里而来。他卖给他的地主，因为他是一个佃农呢，地主去转卖给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。完了之后他回来，他说那个山那么喜欢，所以希望你再织一个布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位他的先就讲，他如果太说他一辈子只能织一次，不可能织第二次。这个时候地主施压了，他说你如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，那么我要把你的地收回来。所以他回来告诉太太，太太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如果地收回去，全家三口一定会死掉。不得已他说好，我勉为其难了，他再进去。那么这次织布的声音非常的慢，一天两天三天的过去，不见他人影出来。他本来想进去偷看，但是他的妈妈说绝对不可以，让他去吧。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好奇和关爱，终于从门缝往里面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原来坐在织布机前的已经不再是他的太太，是一只白鹤。这个白鹤全身的毛差不多都掉光了，他每次头低下去衔一根羽毛的时候，鲜血一滴滴滴在地上。他不敢讲也不敢喊，他在等了几天之后，太太终于出来拿着另一块同样的羽毛制成的布给他。这时太太终于告诉他，他说我的先生，你记不记得在几个礼拜前你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鹤群出来玩，有一个猎人他一箭射中了我，掉下来，当猎人正好要把我抓回去的时候，你及时的救了我一命，所以如今要回报你，我变成一个少女来嫁给你，如今我这种感恩之心已经满足了，满全了，那么我应当离你远去。他后来变成一只白鹤呢，从窗口飞走了。我当时看到的这个电影故事呢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这个就是真正的感恩嘛。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有一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女教友，我请来跟我一个小团体分享，她讲了这段话。她说她在德国念书，只剩下一个礼拜是要考文凭了，就要考学位了，但是突然间接到有一位神父寄信给他，告诉他他的母亲因为癌症离开人世了。其他的亲戚朋友根本不敢写信，知道他非常孝顺，可能有一种马上回来的冲动。他看了这封信真的有这种反应，可是他相当理智的，他在祈祷中他问天主的旨意，后来他了解了，他说虽然我回去表达我的孝，但是学校给我奖学金，对我有份期待，将来学成回去回馈学校。终于他含悲借着祈祷的力量支持下去，拿着学才回来。分享的末了，他跟我们说，他说当我们还来得及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应当马上要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 那个时候他流了泪，我们在场的也流了泪。我曾经在报上副刊看了一篇文章，是一位年轻的少年写的。他说小的时候呢，他每一次很想告诉他的妈妈，妈妈我爱你，因为你那么疼我。但是呢，中国人非常的含蓄，所以他就是讲不出来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有一天他的母亲无疾而终，后来他内心非常的痛苦，也非常的遗憾。所以他写下这篇文章，一开头他就说是有两个目的的。第一个是表达他对母亲的终身遗憾，因为现在他要告诉妈我爱你，我感谢你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而第二个目的也就是劝告所有的读者，我们应当要及时的感恩。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太多的人对我们做过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没有想到要告诉他我爱你，或者我感谢你。有一次我到主教公署去，总主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突然间邮差送了一封信给他，是一张卡片。他拆开一看，他非常的感动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教会的幼稚园小朋友签名或者写了一段话给他。小朋友说，亲爱的主教，我们的老师修女们告诉我们要常常为你祈祷。所以主教非常的感动，他说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人在为我们祈祷，默默地做一些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常常有感恩的心。我自己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，一颗感恩的心是获得天主更多降福的先决的条件。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的爱并不是要求别人的回馈，更不是要连本带利的取回，因为爱是没有条件的。但是我们总也是希望对方也能够感恩的心，因为感恩的心是天主所赞美的，因为这是个很好的德性。那么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周遭，我们能够想想看，哪一个人他对我们好过，我们是否真正的感谢过他？那么你不妨打一通电话，写封信，或者是亲口告诉他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爱了我，你帮助过我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周遭，不是能够变得更美好的话，希望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心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会蒙受天主更多的降福。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此，谢谢你的收听。